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一早啊，川普在推文上就发了一个词儿 China。哎，这川普到底要说什么？美国到底针对北京的这个香港国安法立法呀，如何反制？大家一直关心这事儿。哎，我发现这川普吧，跟我们做自媒体要做直播的一样哈、下午有新闻发布会嘛，他先来一个叫 community notice 啊，社区通知。这川普毕竟是老派电视制作人了，比我们懂得多啊。什么是大众传播心理 ？China， 就用这一个词儿，一下子就扎住了很多人。你想吧，除了关心香港命运、关心中国命运的海内外的民众，也有我跟你说那些参与国安法制定的这些阴谋的策划者，还有那些在这个面罩之下行凶的香港的恶警，那些把孩子们抛入海中、抛到楼下的这个凶手。我跟你说，记住啊，用残暴与背叛换来的银币越多，内心越恐惧，灵魂永远不得安宁。今天这个5月29号啊，这是值得记住的日子。下午两点钟，实际上这个川普呢实际上是迟到了，他最终是带领他的团队是鱼贯而出。这个阵势也是川普就任以来罕见的啊，特别是关于中美关系陈述啊。虽然川普的讲话只有八分钟左右，但是信息量已经足够强大。尽管各方人士啊就是有期望说川普能透露更多的细节，包括对中共的制裁力度啊，去到哪个层级啊，诶，他这次没有详细透露。但是朋友们，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巨大变局当中，一个领袖人物的一个发言，他能带来的深刻含义，你要是去了解去体会，你就会像站在海滩上看着急速退去的潮汐，哗一下下去，你就知道海啸已经在不远处酝酿了，随时会铺天盖地而来。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丘吉尔关于这个冷战铁幕一说啊，他的那个演说词儿，我给大家说一下，跟川普这个有的一比。哎，在白宫玫瑰园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川普上来就明确表示说，这是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发言，也就是美国政府未来处理美中关系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研判。川普在发言中首先是明确了第一条，就是目前大家都预料到的，就是香港的事儿了啊，下令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他说北京啊，你让香港的自由窒息，完完全全的窒息了，这是香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悲剧。你看这中共推行港版国安法嘛，是不是就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嘛？基本法中共承诺50年，那过去23年，哎，就没了，是吧？川普明确告诉大家，他今天宣布这个决定将影响美国与香港达成的全面协议，包括法律上的引渡，还有这出口管控和技术，这个我们前面节目都分析过啊。也就是说啊，取消香港作为中国其他地区以外的一个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享有的优惠待遇。为这本意就是什么呢？就是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根据这一条定的优惠待遇。川普这个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今天起，香港不再是美国认可的实行一国两制的城市。一国两制从今天起已经死亡。中共的集权制度和他的那种统治世界的共产主义理念呢，根本上就不允许搞什么两制。他怎么可能跟任何其他的制度共生呢？他要摧毁你，他要吃掉你，他要征服你，怎么允许你有制度呢？一国两制是中共用这个幌子来榨取西方对香港啊，你香港还是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呢，西方对香港还有信任，他来榨取这个信任给他带来的好处。无论中共再怎么样欺骗世人，再怎么样欺骗自己大陆的人民，习近平再怎么说保持一国两制不变，保持繁荣发展不变，我跟你说，事实上香港从今天起，5月20号起29号起等同于中国的一个内地城市，不再享有美国的优惠待遇。可以想见的是什么？中共那头运用国安法为香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他开始渗透并掌控香港社会，从1949年就开始培养的黑社会，我跟你说沉渣泛起，哎呀，中共大老板来了吧，大哥来了，充当大陆的辅警的角色。香港100多年培养的专业精英要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要搞热爱 热爱领袖的教育了，才能继续成为中共人这个中共认为的你是合格的公务员。每个人手机上下载一个天天学习的手机 APP， 你不要以为江峰这是危言耸听啊，不是的。你想，你要是没有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没有通过爱领袖的教育，你加上你原来的又是英国殖民地文化培养出来的公务员，你跟中共政府就不是一条心。中共的眼中看你，你就有颠覆国家政权的动机和嫌疑。这事儿是不是搞大了？社会中啊，告密文化会开始盛行，对不对？即便是两个人是一起工作的，因为一个项目有争执，我告你啊，我说你颠覆政府，是不是坑你啊？失去了西方的信任和金融支持的香港呢，整体上它会失去什么？国际金融都市的光环。那我跟你说，它加上它本土产业，它连东莞、惠州都干不过，是不是？那么好，它在政治上，在社会事务的话事权上，香港比内地的什么粤港澳的其他城市啊还要矮人一截。川普今天说是北京让香港的自由窒息，完全窒息的，说这是香港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悲剧，说的就是这一点啊！你要清楚是谁造成了香港当下的悲剧。那么川普确认的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还将采取必要行动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国与香港官员。虽然没有提及制裁的细节啊，这个川普只是说我的举措会是强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哎，这话就留给了外界相当大的想象空间，也留给了行恶者，那些啊，就是拥有夺取人民自由的这些权利的权贵们啊，在他们头上悬上了一把达摩克里斯剑，哎，就那把只有一根马鬃，哎，悬挂的宝剑，哎，也挂你头上，你不是在国王的宝座上坐着吗？剑也悬在你头上，什么财富啊、权势啊、美女啊，甚至你的生命也会被随时夺去。说是没有细节啊，但是川普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找到参照的。为什么呢？就在前一天，新疆人权法这个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的惩罚对象第一次是提到了中共政治局这个级别的新疆第一把手陈全国，将冻结这些人在美国所有资产并禁止入境。嗨，你在美国要是买了房子你也享受不了了啊。这还有对涉及新疆对维吾尔民众监控啊迫害的这些大批的科技公司予以经济制裁，怎么制裁他们呢？零部件不卖给你了啊，软件的服务不提供给你，这种境遇将导致这些依赖美国科技的这些企业迅速消亡。你看现在涉及香港问题的啊，从中央到香港的人员呢，那企业啊，还有这些名单要比这个迫害维吾尔族人的这个新疆人权法案涉及的人呢、啊、和企业要多得多得多，是不是？那么好，如果参照新疆人权法，我们看政治局级别，那么对于香港事务负责的韩正，还有这次形成国安法的推手啊，人大委员长栗战书，那不就是如芒刺在身吗？达摩克里斯剑就悬他们俩头上了，这震慑力相当大的。一个是哎，你一个是前江派大员，一名是栗战书，是习近平的铁杆习家军嘛，啊，两个人在河北当县长的时候，两个人哥俩好啊，两个喝酒的啊，你说这打谁不打谁，对于中共的政治权斗是不是刺激非常大？哎，让他们自己就能打架。中共国安系统在香港全世界分布的企业或明或暗，这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庞大的一个政商网。比如其中在香港中信集团，哎，中信集团原来就是中共权贵的大家族共管的摇钱树，后来变成什么国安特务的大本营了。原来香港新华社拿不到的情报呢，做不了的台下交易呢，中信去做啊，去完成统战香港的工作。原来这个创建的这个元老荣毅人呢，他其实就是邓小平的一个棋子儿，哎，因为你的中共的那些干部吧，也不懂做生意，大老粗啊，几十年也没培养出来，竟会搞政治斗争了，不会搞经济工作。啊，更不用说是搞像是个信投公司这种融资工作了，所以荣毅人是被用去去这个香港创业去的。他是民国时期的大老板的孩子嘛，是吧？他去创建中信公司，后来呢就把大家族王振王胡子家的老二叫王军啊，让他去当了老板。 再后来呢就是谁呢，哎，就是中共的特务家族就给分了。咱们知道那孔丹啊，当老总的孔丹，他爸爸是谁？孔元嘛，在延安的时候跟邓小平一起举行集体婚礼的，你说那个来头大不大？后来孔元担任中调部部长，中调部就是后来的国安部的前身。哎，再后来是谁？熊向晖担任中信的党组书记。熊向晖著名的当年胡宗南手下，哎，就是他透露情报让毛泽东提前逃离延安。啊，立了大功的地下党特务毛泽东说，一个熊向晖顶好几个胡宗南的师啊，哎，这贡献大，他就是老特务了。后来是总参的情报部部长，后来又担任统战部副部长。你说他来中信当这个党组书记，那你说他是来管发贷款呢，还是来发特务的呢？是吧？中信，你想是不是再次打击之列呢？咱们大胆的猜测一下吧，对不对？白宫透露消息要对香港的中资银行实施制裁啊。那么川普说强有力的对国安系统下手，那么这几个条件一拼，是不是中信都符合的？中信背后啊，众多太子党家族受此打击的，反过来会跑中南海告状的，对不对？会去谴责习近平的，所以对中共的最高层会形成压力和离心力。川普确认的第三条是确认呢，对某些中国公民进行签证限制啊。后来这个对哪些公民呢？白宫后来是确认了，前几天传出来的消息被确认了，那就什么取消与中共军队相关的中国留学生的 F 签证和访问学者的这个 J 签证。美方官员认为啊，这个中国的情报人员长期利用美国学生签证从事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美国已经加强了对高校学术间谍的打击，在美国国内，并将一些与中国军方有关的这些大学就列入了叫出口管制清单。这些大学包括了不少在国内比较顶尖的学校你数一数，这个西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原来就是搞核工业的嘛，对不对？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还有这个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这七所高校实际上呢，在国内现在它是属于这信息部啊，什么工业信息化部，实际上它原来这个七个学校被称为国防七子，哎，实际上是直接涉及中共的就这个军事工业的和这个所谓叫解放军的各行各业的它的各个产业，包括通信啊。军工生产等等，这一批涉及的这些留学生啊，3000多人。不仅如此，我们是可以想象，再过不长的时间呢，你看这中国不是要高考了，对不对？要进入高考季了，高考报志愿，你想这些学校，它还可能成为某些孩子和家长心中的第一志愿吗？你进了这个院校，你就自动等于上了黑名单了，美国人不让你进去了。那你说中国的家长有几个不愿意，那有点条件的、有点钱的就想把孩子往外送嘛，对不对？美国这口子一开啊，不是说口子门一关吧，这个口子一开，五眼联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吧，对不对？这都是中国留学生留学的目的地啊。你就算这几个政府不学这个美国的去立法去限制，那他们也会对中共有同样的国家安全考量嘛。美国怕你偷东西，英国就不怕你偷东西吗？是吧？他也会追随美国做出同样的签证限制。那你说这些学校还能找到更好的生源吗？这都是跟你说对中国社会未来有现实和长足的影响的。说现实影响，起码这几个学校今年的录取分数肯定高不了了，对不对？那明年可能更低了。那长足来说呢，中共的军事工业这理工类的人才积累方面呢，那就有很大的缩水了。这都是在中美两个大国全面对抗当中卷裹其中的。你说这些孩子们，这些留学生，不论他是不是真的服务啊，或者是服务于中共，或者说是还没有机会成为中共的间谍呢？但你想，你会像去年香港的那些孩子那样在街头流血抗争吗？那些孩子就已经清楚，站在街头上面对中共的强权，他如果再退一步就是大海啊，他有这种是非判断。在美国的孩子们、留学生们，你们有吗？香港的孩子是有他们的抉择的呀。所以说呀， 这个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美国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哈，你退出中共，甚至是退出一份为中共国效力的那份心愿，说不定能改变这些到海外留学的孩子们的命运。川普确认的这个第四条是什么？就是彻底退出世卫组织啊，因为什么？世卫组织 你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了啊，这一点也印证了我们以前的分析，就是美国将开始一个什么整个西方社会重新梳理啊国际组织的行动，清除中共的渗透，去中国化这么一个大的历史动作啊，从这时候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开端了。包括你看这个什么人权组织、人权理事会，世界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几个国家控制的啊，包括国际粮农组织啊，总干事中共的农业部长嘛，对不对？包括什么国际通信组织啊、世界银行啊、世界贸易组织啊，哎，什么世界国际刑警组织啊，都有嘛，乃至联合国啊，川普这都要开刀了。川普还确认了，就是对所谓叫中国概念股的行动，这是保障公正与透明的基本入市规则的这一份重申吧，啊，把这规则再说一下。实际上呢，这个规则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看来它这个重申目的是什么？把中共啊这个输血的这个管道给彻底掐住了，未来中概股一定是什么，就像雪崩一样，哎，有的呢跌价跌得不得了，还有的就直接就退市了，会有陆续的这种重大的消息传了出啊，这都是从今天5月29号开始的行动。这就是川普八分钟讲话他确认的这几个信息的方面。大家知道苏联与西方啊在二战之后进行冷战，里面有个重要的词儿叫做铁幕。咱们的节目刚开始的我就提到了丘吉尔的这个演讲，在他的那个演讲里面呢，就是他当时到美国的一间大学在演讲当中提出来的。作为西方优秀的具有卓越的思想前瞻的保守派领袖丘吉尔，当时他在演讲中啊就预见了西方与共产主义不可避免有一战。在演讲中丘吉尔怎么说呢？他说呀，在对付共产主义的这份恶斗当中啊，美国有一份历史责任的。他说这个女士们先生们啊，美国现在处于世界权力的巅峰，那么对于美国民主来说呢，自然值得骄傲和庄严，但是呢你这份强大的力量应该伴随着未来令人敬畏的责任。你看吧，丘吉尔他什么就是提醒美国，原来是英国人嘛，英国是日不落帝国，他控制的世界嘛，后来二战之后美国当老大了，丘吉尔过来啊，他就说了，美国不要忘记使命啊。什么使命呢？就是上帝让你这么富有，让你拥有了这么多拥有信仰而拥有正义感的人民，不是让你们整天沉浸在自己的 backyard 后院搞 BBQ 的，你有责任，你有使命啊。什么使命呢？丘吉尔说，当恶人的谋划或强国的欲求在大范围内将世界文明的框架化为乌有，那个时候平民百姓会面临自己无法应对的困局，对他们来说整个世界都遭到了扭曲与破坏，坚实的地面化为了泥沼。丘吉尔说，我一想到目前上百万人正在这个苦境中挣扎，饥荒灾难时刻降临世界，我就忍不住全身颤抖。谁也无法计算所谓的未经估计的人类痛苦，我们的终极任务与责任就是守护普通民众的家庭不受另一场战争的蹂躏。你说丘吉尔是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具备着极度的这个远见？习近平领导的大国崛起，他伴随着对世界文明践踏的狂妄，这不就是丘吉尔预见的要扭曲和破坏世界的力量吗？那么川普今天要做的这个宣誓是不是就是美国的终极任务呢？他要去守候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家庭不受那个无法估计的人类痛苦的到来。所以咱们看这个川普的这个八分钟讲话呀，哎，是明确的已经说出来了，他有潜台词啊，我们呢还要把这潜台词啊也跟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华尔街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是不是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他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要彻底放弃。对，如果有那个预想出来，按照那个预想一出来的话，华尔街的股市肯定是暴跌。但是呢，川普憋着没说，所以股票市场呢还抬升了。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川普内心已经放弃了他这份政治资产。照他自己的话说，他说现在美国人民的死亡和经济受挫是100个贸易协议都无法抵消的。那你说这样子的，他的政治资产他还想要吗？不值钱了吗？川普认为中美贸易协议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一个贸易方面的协议随时是可以终止。但是贸易协议本身就是对中共的不法不公正行为的订正。无论在未来到来的中美全面冲突，你升级了，那贸易协议呢好像看来微乎其微了，是不是你超越贸易了吗？你去打科技战是打热战去了，那一点光过一点生意上的这个几百个亿几千亿还成个事儿吗？不是个事儿了。但是作为一个追求公正，对中共你破坏世界秩序，你这个行为对他最后劝善，这是依然有着现实和道德意义的。所以啊，中美贸易协议呢还留着。我们另外注意到哈，川普是不再把习近平像以往任何时候，你看这是不是谈这等于是专门谈中美关系吗？以往啊，凡是谈到重大的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些小的细节一些摩擦的时候啊，川普最爱把习近平搬出来啊，顺带来抬出来溜溜啊，或者恭维一下，或者抒情一番，老朋友嘛，是吧？这一次呢不再有习近平的身影，而代之以什么？对中共散播疫情责任的追究，代之以美国对中共的愤怒。这里面透露出来一个重大信息，就是什么？就是川普已经抛弃习近平，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中共的政治光谱的解读和依赖。什么叫政治光谱的解读？就是说啊，中共他自己也往外放风，谁是改革派啊，谁是左派，谁是亲美派，他让你啊混乱，让你对他的政治光谱啊产生混淆。其实中共骨子里就是一群流氓，只不过流氓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敞脖子，有的还动刀嘛。川普现在是已经跟丘吉尔一样了，要捍卫世界文明框架不被恶人的谋划和强国的欲求摧毁而化为乌有。川普已经拿出了这份使命感来，也不跟你搞什么个人关系了，中共就是应该从根本上彻底的解体和摧毁。至于具体的如何惩治恶人啊，如何帮助香港人啊，对于中共的这个大门咱们看是渐渐关上了，那么是不是对香港的这个移民难民的门会打开呢？我们有待观察啊。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英国方面，台湾方面已经做出了这种表态。那么对中共来说啊，他最害怕的事情也在发生着，就是全面脱钩的啊这个事情啊成为事实。原来呢对全面中美全面脱钩啊有很多的质疑，也有很多认为是不太可能，现在都将变成现实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三天前害怕这个事儿的发生，你知道吧，他不管他什么个战狼表现，真的美国跟他来劲了，他害怕。他怎么说？他说应该本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啊，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那这话说的多好听啊，是吧？你看事实嘛，把病毒散播到全世界，还抢走全世界的口罩，你是对人类负责吗？这70年来戕害接近1亿自己的国民，是对人民负责吗？那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就你们外交部你王毅的人说的嘛，是过时的历史文件，那你是对历史负责吗？美国政府是已经在行动了，世界也在行动。就在今天啊，我听朋友说那个传来话说川普的讲话之后，好多美国的华人呢产生担心，说中美这一旦开战了，中国人会不会遭受当年咱们知道，就美国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把好多日裔日本人给关到阿里桑那去了啊，进了大集中营给圈在里面了。其实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份选择呀。哎对，这是前两天啊，这北美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原来是香港的这个 这个总部吧，在香港，就是在北美，这个全版刊登了《星岛日报》老板，就现在那个香港的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何柱国，哎，他的老板何柱国来了，这个一个公开声明，叫做题目叫“理所当然”。哎，这个公开声明干什么呢？表达坚决支持中共的国安法的实施，在美国发表这种的公开声明啊，然后公然攻击西方，不是反华势力吗？啊，那么他说反说美国呢吗？啊，然后还攻击民主台湾。我跟你说呀，如果真的再来一个华人集中营啊，就是你何柱国这样的在自由的社会里利用言论的自由宣讲独裁的好处的，就你们这种人干的，啊，就是你们造下的业。这个去年这个美国活佛研究所关于美国华文媒体的调查报告明确就指出，星岛日报就是中共的大外宣，现在还要跑出来害人。题目理所当然，什么理？是独裁者用暴力砸毁香港这个东方明珠的理吗？杀害空手赤手空拳的香港青年的歪理吗？还是真正的理呢？真正的理那就是什么？天助自助者，天助香港人，天灭中共的天理。当年啊，这个关押日本人在 Arizona 集中营里啊，后来这些好多日本的年轻人呢参军，为什么？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啊，证明自己对人间正义的秉持，参加美军到欧洲去作战。结果这批孩子们成立的那个这个步兵团呢，是美国步兵历史上牺牲最大、作战最勇敢、获得最多荣誉的，叫做442步兵团。希望今天的我们呢，就不必用自己的生命不得不去证明自己的忠诚。当然我们也不惧怕为正义而献身，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在今天，在当下，发自内心的彻底的摒弃中共。他戕害我们的祖父，戕害我们的父亲，还戕害着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只有毁灭这个绑架了中国人、蹂躏中华民族的恶党，我们才能做回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江湖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